在神家有光，在神家有粮，在神家能够有由神而来的爱，我们一起来见证神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成为这片土地的祝福，我们成为那金灯台，照亮着黑暗的世界。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首先呢，今天我们是这个今年的主题的第二讲，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内容，大家谁还记得开了？大家还谁还记得读《使徒行传》有两把钥匙？第一把钥匙是什么？一章八节，阿们，感谢神哈！我们能背下来吗？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从哪里？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大家一起说，做我的见证。这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把钥匙，所以我们会引出来。我们知道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然后颁布大使命。使徒路加，我们知道使徒路加特别记载了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所颁布的叫做最后的大使命。那我们是在路加福音啊，谢谢。在路加福音的这个，我先剧透了哈。在路加福音的，这是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把钥匙啊，《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引出与神同行，所以在路加福音里边，他特别解释告诉我们，这最后的大使命是什么呢？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传到万邦。你们要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使徒在写这个后书，我们上次讲到了路加是他把这个使徒行传称为后书，那前书是路加福音。他把这个他在后书里边更详细的讲解了什么是上头来的能力，这就是叫做最后的大使命，就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是从上头来的这个，他更详细的呢记述了从上头来的这个能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最后的大使命跟在马太福音里边所讲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主耶稣应许怎么样？就是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要与神同行，我们首先怎么样？上次讲到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要遵行神的旨意而行。明白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和能够行出神的旨意之间还是有不同，所以明白也要行。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重点。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灵的工作，也就是怎么样建立教会，神的道他怎么样的兴旺，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初期的教会，众人的众圣徒信心怎么样越来越被坚固，所以主的道大大的兴旺。所以引出这就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二把钥匙，叫兴旺福音。 去年我知道我们在讲主导文，我们已经知道了天国是什么。大家谁可以还记得？因为那篇道是我讲的，所以我一下子就想到，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所以说教会应该是神掌权的地方。大家注意哈，我加了一个应该是，因为有的教会不是神掌权，而是人掌权。所以天国之所以天国称为天国，是要那让天父的这个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至神掌权的地方。所以在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里边，主耶稣讲了两个关于天国的比喻，告诉我们天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的动力，一个就是信心。主耶稣用什么做比喻？用芥菜种，阿们，用芥菜种来比喻天国的发展。它如果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天国，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信心，哪怕你的信心像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它也能够开花结果，长成大树。那另一个天国的比喻用的是圣灵的能力，用的什么比喻？用的这个叫我们叫教还是笑，好像打字两个字都能出了，发笑的笑，那用笑来做比喻。也就是说圣灵的能力像那个，就是我那天我去看了咱们 Niagara Falls 那瀑布哈，两个大瀑布这么倾泻下来的那个力量。说因为上一次我们亲家他是专门做水利的，他就说那个多少加仑的水这么流，然后产生多少能力能量，可以怎么带动来发电。他说多可惜啊，这水就这么天天流，流的都是能量啊，都是金钱啊啊。他但是圣灵，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远远远远超过那个能力。所以说信心和圣灵的能力是教会发展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我们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我还要倒回去，对不起，我把它搞混了。神做事的法则是神的能力加上美好的灵性加上方法。那我们上一次重点是在怎么样子建造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神的能力加上方法。我并不反对方法，但是方法是排在最后。那好，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信心也是我们美好灵性的一个彰显。那今天我们来看神的能力是兴旺福音，我们必须有从上面而来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看，第一是我们怎样领受神的能力，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怎么样来全然为主做见证，最后一个我们来看跟随主的脚踪。根据我们刚才读的11到13节的经文，我们带出这三方面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领受神的能力。五旬节到了，首先这是划时代的一天，五旬节。五旬节这一天是要在利未记23章告诉我们，这一天我们要献祭给神。那其中一个祭包括取细面的依法十分之二，做成两个怎么样，要加上酵的那种饼，烤成两个饼，作为摇祭献给神。所以这里边我们知道五旬节的之前是什么节日？逾越节。那逾越节让我们想到什么？耶稣基督他的死。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我们看到，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逾越节是纪念耶稣，他纪念神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为奴，脱离那个为奴的生活，那其中更预表了耶稣基督他的死，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世人的罪，成为那代罪的羔羊。所以逾越节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七七节，也就是从逾越节之后的七周之后，49天，让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基督就是那个出熟的果子，正如哥林多前书里边告诉我们的，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谁？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有复活，也要有那个耶稣基督他出熟果子结出的那个许多子粒，要等待复活。所以说49天之后的七七节是纪念，本来是以色列民纪念那个庆丰收的时候向神献上那个感恩祭，那他更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大家注意，教会的开始恰恰就在这一天。那起源于教会，这是起源于五旬节的这一天，圣灵也是在五旬节的这一天降临。圣灵从这个世人当中，我们知道那一天有120个人一起来祷告等候神，那神圣灵也是在那个时刻把这些选民分别为圣，成为了最初的教会，建立了他的属他的身体，因为这些都是从圣灵而生的神的子民。所以在五旬节之前没有教会，然而在五旬节之后教会建立，当圣灵降临浇灌下来的时候教会建立。所以说五旬节这一天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五旬节到了，这节经文也可以翻译成五旬节应验了教会的诞生。那我们看到门徒们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当圣灵来的时候是透过两种方式，我们在这里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是耳朵，一个是眼睛。耳朵是可以听到，这里告诉我们说像大风一样，它像风但是不是风，它像风吹过一样，但不是那像吹的像树梢一样的那种，而是大风。那这个风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有多大，我看昨天咱们这边风就至少比我们 Burlington 要大很多啊，我相信会比那个风还要大。那另外一个能够看到的，能够显现的，就是能够透过眼睛。那这里边告诉我们，像如火焰显现，而且火焰显现呢，是分开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每一个人，包括当时在的所有的人。所以说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临在教会，让信徒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能够眼睛看得到，耳朵能够听到的一个圣灵的神，他的来成就了当时所有人被领，第一领受了圣灵的洗，第二被圣灵充满。那在这里边呢，刚才那里边讲到的有一个像火一样哈，大家还要注意读经文要读的细，我们不要觉得这个火跟那个火的洗礼混淆。火的洗礼讲到的是什么？ 是在启示录里边，当神的愤怒降临的时候，也就是那最后的末世的审判，他是用什么来？用火来洁净，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说，如果我们一个重生得救、接受圣灵洗的人，是不会经过那个火的洗。火的洗，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们都不要经历那个火的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灵所带来的果效是怎样子的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在这里边我们还要有一点点的提醒，我们要区别圣灵的洗和圣灵的浇灌之间的区别。首先我想问一下，接受圣灵的洗的请有没有？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肯定有，只要我们信主都要接受圣灵的洗。那领受过圣灵浇灌的人有没有？感谢神，感谢神，而且是一次、两次、无数次。这是我，其实我这样问完了，答案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知道，接受圣灵的洗，就是那个重生得救的洗。首先我们要看，圣灵的洗包括几个步骤。第一个，我们知道要重生得救就必须要接受圣灵的洗，但是一定要注意，不一定是你受洗那天才接受。因为有的不是说有的，至少我自己经历，在接受洗礼之前，我明显的知道我已经重生得救了，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这个在神学上边我们要很严谨。那圣灵的洗是指的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他们 这里边告诉我们呢，这个是耶稣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领受圣灵的洗。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4-5节里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呢，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洗礼，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这里边就是区别，施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洗？水洗。那要还要领受圣灵的洗，所以必须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要领受圣灵的洗。那其中的步骤，第一步就是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怎么样进神的国。刚才我们讲到了神的国，讲到是什么？神掌权的地方，教会应该是神掌权的地方。那如果你没有接受水和圣灵的洗，我们就没有在神的国里边。第二个的步骤是神的灵要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呼叫阿巴父？阿巴父可不是随便叫的，我们都有男弟兄们都是父亲，你不可能随便一个人来喊你做爸爸，你只有你自己的孩子才叫你爸爸。那同样的，你爱你的儿女，那但是你可能也爱你的侄子或者是外甥，但绝对跟儿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可以管教我们自己的孩子，但我绝对不会管教我妹妹的孩子，这就是区别。所以阿巴父 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独特的身份。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在罗马书里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严格的来说，我们称弟兄姐妹是只局限于我们在基督里边。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表示我们愿意欢迎他在我们加入到我们群体，我们愿意让他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会统称凡是走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称为他们为弟兄姐妹，但是严格的说是不同的。那接下来，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怎么样，是被分别为圣的一群人。那第三个步骤，圣灵的喜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怎么样领受圣灵为印记，与神有了一个永恒的关系。以弗所书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说重生的喜带给我们一定有一个得救的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我知道有接触到，不是只是偶然，是有的时候会经常听到有弟兄姐妹们说，哎呀，我到底是不是得救了，我好像没有圣灵的印记。这是不对的。所以说要自己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求神给你，让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我是属神的，在圣灵在我身上有一个印记，在神那里边已经知道，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知道？我们要向神来求，让神告诉我们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感受不到神的同在。那领受圣灵的喜，第四方面，领受圣灵的喜，在福音书当中，施洗约翰也曾经预言，主耶稣也预言，告诉我们说，我们施洗约翰是用水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领受圣灵。这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当圣灵的洗进入到信徒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教会成立，从此信徒在基督里边，因着我们同有一个同领圣灵的洗，我们同有一个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当讨论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因为我们是同有一个圣灵，神感动我要怎么做，同样他会感动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来认证，一同来证明这是神所启示的。绝对不会说，我听到有的传道人说神只对我讲话，因为我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你们神不可能对你们讲话，竟然敢在讲台上讲这样子的话，所以这是绝对不合圣经真理的。那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所以说，圣灵他是神，你不要想他怎么会能做这样工作，他如果要能你想的明白，他就不是神。我们是有限的，所以神一定能够在我身上做工，在你身上做不同的工作，一定他能够做那 合一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有一次。所以如果你说我知道有姐妹在国内她受了那个天主教的洗，但是她自己后来接受福音之后，她认为她没有得救，所以她要求要接受洗礼。这是另因为只要你接受圣灵的洗一次，就我们就神在我们身上有印记。那同时我们知道五旬节那一天不仅仅是圣门徒们或者是包括使徒接受圣灵的洗，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浇灌。那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看到，这是神为了圣灵浇灌，是为了完成他的托付，他要赐给门徒能力来完成神所托付的那个大使命。因此圣灵充满是多次的，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经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见证被圣灵充满。那就我自己来说，圣灵充满是不同的形式。有的时候我就会感，就是在灵修的时候，我就不愿意碰那种的 moment， 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很安静，神就和你在一起，你就特别享受那种的整个的全然的释放。但是同时也有的情况是，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自己就非常非常的思维很清楚也很多的时候就是情不自禁的要唱诗，情不自禁的眼泪流下来。所以不同，每个人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五旬节那一天，那当圣灵浇灌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灵恩派里经常讲到的说方言。其实大家知道圣经原文是告诉我们，是说起能够听得懂的话。圣灵的工作打破了当年在创世纪，大家还记得巴别塔的时候，巴别塔是人的骄傲，用自己手造的砖来造一个塔，怎么样？他说要塔顶通天。那神把这些人打乱，把语言变乱，那是一个咒诅。而五旬节这天，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圣灵充满在所有的人当中，那打破了那个时候的咒诅。所以说他们当中能够在宣讲，用各处人的相谈来讲说什么神的大能，这是说方言的目的。当然有，我也见到有弟兄姐妹他们用方言祷告，但那个是他们自己单独跟神之间在祷告的时候所用的，那他自己的儿子也能够听得懂。所以有的时候祷告他特别强调，妈妈你能用方言祷告吗？他说的这个不是说我想用就用得了的，必须是真的在那个状态当中，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的能够讲出来，那他的儿子也能够听得懂。但是就让他去讲的时候，他讲不出来，那这个是另外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五旬节这天是用能够说其他的人能够听得懂的乡音来讲，就像我们在座的哪儿的人都有。那如果令秋用湖南话，我是一点也听不懂，四川话也听不懂，山东话我还能听懂一点点那其他的我讲话大家都能听懂，因为是什么，在国内我们都用普通话。但那个时候是神特殊的一个能力，用各自的方言，关键的一点是在讲什么， 在宣讲讲说神的大能。这个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使用这些门徒们他的能力来宣讲神的大能的目的，所以这是方言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复兴教会，我们要兴旺福音，我们必须领受由圣灵而来的能力。这不是能够我们用理性我们自己的分析能够判断出来的，而是我们这是神的能力。所以说还没，我这太快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啊，讲到刚才讲到了神给赐给能力讲，我们暂且用方言这个词，或者是讲能够听得懂的话，这个经历呢，我们可能大家都在能够听到过吴勇长老，就是台湾的一个长老，他就曾经有过经历，他是讲国语的。那那个时候呢，二三十年前的连接呢，都是靠着这个 email 来联系。那有一个弟兄约他啊，去到香港去讲道啊，约好了时间，他下去之后，然后那个弟兄来接他。后来就说呢，我们这聚会就介绍他的教会情况呢，是完全讲粤语的一个教会。他说啊，他说我不会讲粤语啊，完了那怎么办呢？但是时间也定好了，讲题什么都发出去了，他就只能就是在祷告，在台前向在聚会前向神祷告，然后他就站在台上用标准的粤语讲了一篇道。然后下了台之后，那个接待他的弟兄然后又用粤语跟他讲话，他完全听不懂。那后来那弟兄说，怎么会呢，你刚才讲的道不都是粤语，用粤语讲的吗？他说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这是神使用他为了完成神的工作。所以说圣灵的工作目的是要我们要为神来传讲他的福音，来传讲他的真理，来为他做见证。那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全然为主见证。那其实呢，在使徒行传这个书的这个书名呢，希腊原文里边呢没有使徒这个字，只有什么行动，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圣灵借着这些使徒们，借着这些门徒们，他们信而顺服完成主耶稣所托付他们的大使命，将福音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怎么样做我的见证。所以兴旺福音是需要每一个门徒来为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和他的十一个门徒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尽管他们遭受了逼迫，被囚在监里边，但是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仍然放胆传讲神的道，并且质问逼迫他们的那些官长、长老和文士。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个胆小怕事，害怕跟那个拿撒勒人的耶稣有瓜葛的那个人，那个曾经三次否认那个他是我认识那个耶稣的那个彼得，我们看不到了。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宣告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靠着他自己 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胆识和勇气，这是圣灵给他的能力。我们看到斯提凡在圣经当中，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满有恩惠能力，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他在面对那些仇敌甚至于咬牙切齿的那些众人的时候，却娓娓地道来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到亚伯拉罕的蒙召，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的40年，从摩西在旷野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的会幕，到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他一一的述说，他见证了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而且他说那个神是和我们的列祖同在的神。他借着摩西，借着大卫所遭受的那个被拒绝遭逼迫，勇敢地讲到你们所杀害的那个义者耶稣，他来了，跟众先知一样要把神的旨意带给你们，但是你们却悖逆，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他斥责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和祭司，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所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那义者就是耶稣，就是神。所以当斯提凡他勇敢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大家注意没有，这里边说的，我们知道耶稣是应该怎么样坐在神的右边，这里边说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有的圣经学者，有的是神学家，他们对这节经文的解释说，斯提凡他的殉道，连耶稣看到斯提凡的殉道都非常感动地站起来迎接这位为主殉道的灵魂。斯提凡他不仅宣讲福音，也是用他的生命来为主见证。他的殉道我们知道带来了耶路撒冷的大教会的大逼迫，但是尽管是坏事，但神却使门徒怎么样分散在四处，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圣灵坚固他们，他们在逼迫当中努力地传道，怎么样边逃边传。大家听到没有，边逃边传。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小册子应该是张牧师他 一本小册子，我因为搬家都整理，我没有找到那个打箱了。他就曾经有过这经历，当时在国内受到逼迫的时候，他就是边逃边传，然后走到内蒙，然后是那边很冷，然后他经过好像是乌鲁木齐是哪里，然后经过俄罗斯逃出来，后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他的这个经历。所以不仅仅是在圣经上有这样子的使徒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同样有一般这样子的信徒门徒，他们坚守神的道，边逃边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这是圣灵的大能。使徒们 为主见证，我们知道最可以在使徒行传当中用的最长的篇幅就是保罗，以保罗的悔改他的得救开始了保罗的旅行布道。保罗在第一次的旅行传道当中，他与同工巴拿巴和马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被差遣，开始了他们的宣教旅程。他们从路斯德、加拉太，在加拉太建立了教会，到别加、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比。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第一次宣教的路线。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他与同工希拉、提摩太和路加在叙利亚、吉利加、特比、路斯德、亚西亚、佛驴加、加拉太、美西亚、特罗亚、菲利比、帖撒罗尼加、比利亚、雅典、哥林多为主做见证。这是他的旅行的这个路程。那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宣教当中，他与同工提摩太和路加还有百基拉、雅居拉在加拉太、佛里加、以弗所、马其顿、哥林多、菲利比、特罗亚、米利都、麦尔、多利买、该撒利亚米利，一路上建立教会，教导门徒，坚固门徒的心。我们读这些名字都要读这么半天，我们要知道在2000多年前他是用脚走出来的。最后我们知道保罗他带着锁链被送往罗马，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停止主耶稣所交付他的大使命，将福音从西顿、塞浦路斯、美拉、高大、马耳他、罗马，在罗马被囚。但是我们看到人可以关得了，这是他，我放的还是慢了一点啊。最后一次是第四次，那我们看到尽管外边的人可以关得了保罗的身体，但是却关不了他对福音的热情，对弟兄姐妹的那个爱，对灵魂的那个爱。所以说他一路在传福音。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26章，他最后站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上头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能站立得住。他没有为自己申辩，而是在亚基帕王面前，地上的王面前，仍然见证那个从上面来的给他的意象，没有违背上面的意象。这是神的仆人所能够做的见证。我们也看到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他曾三次拒绝否认耶稣。彼得为主道定十字架，安德烈在希腊为主殉道，在十字架上2天，腓力在北非的迦太基为主殉道，他的脚踝被铁钩穿透。 马太在波斯和埃塞俄比亚传道，他在埃塞俄比亚被人刺死。路加被吊死在橄榄树上。多马在印度传教，被四个士兵用长矛刺死。保罗被砍头，被为主殉道。正如在使徒行传的结尾，我们看到28章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限制。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它不是一卷书的结尾，而是教会的开始。历世历代的圣徒们踏着耶稣的脚踪，跟随使徒的榜样，他们一路的走来，他们一直在传讲，以生命来见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 后边没有了吗？下边没有了吗？哦哦，我知道了，要放一个视频啊。所以说我们知道，他们历代的使徒们，历代的门徒都在见证福音。所以世上的人不信耶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我们知道人人都需要耶稣，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需要耶稣的救赎来拯救我们，来解脱那个罪的毒钩。所以说我们是白白的得到这个救恩，我们也要白白的给出去。因着这样子的使命和托付，一代又一代的宣教士，他们放弃了自己舒适的生活和属灵的环境，来到我们中国，把福音带到这片土地，也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了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小视频，能够放一下吗？摁一下，有一个下边有一个播放的很短的1分钟的。可以没有声音，只要那图片就可以。它是一个截下来的一个小视频，小的。应该是带给我们一个震撼。知道刚才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们，用他们很短暂的一生来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会不会觉得不值得？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国内的，包括南京，还有一些地方，浙江一带有一些坟墓是那些宣教士的，上边没有名字， 因为有的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会不会觉得他们不值得？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福音，就是因为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到了中国，把福音留在了那里边。那今天我们之所以来到这边，也是当初的那些啊，这些清教徒们，他们从舒适的环境当中来到北美，坐船来到北美，把福音带到了北美。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加拿大，我们能够听到福音，是用一条血路开出来的。那你我们会不会觉得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值得？那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说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而怎样子的过好这个生命，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个生命，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它是不是有价值。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些属灵前辈那样子，不仅是在传讲福音，而且是在见证福音。正如上周那个周三哈祷告会大家分享，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跟我们那个身份相称？我们还是有的人在教会在工作上，我知道有的弟兄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敢跟人家说他是基督徒，因为什么？他怕人家要求他，哎呀，基督徒还这样子。但是后来他不敢说，他是另一个原因，他怕人家说你这样还是一个基督徒，他怕辱没了神的名。所以两种都不敢做这个见证。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说我们的言行举止所思所想，是不是在见证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生命，透过我们能够活出来，还是旧造的生命？是不是让我们身边的人透过我们能够渴慕来了解你所信的那个神是怎样子的神？正像我们知道雅各的舅父，他就说过，他说的是我因着你的神蒙祝福。我们有没有人愿意？哎，你这样子的人，我愿意看了解一下你所信的神是怎样子的神。正如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的荐信给你们，或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介绍信，谁的介绍信？耶稣基督的介绍信。所以你所到之处不需要亮出牌子说我是基督徒，而你自己的所行所言就在彰显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里面的那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所以口传福音需要有一些的神学上的装备，但是见证福音需要的是什么？生命，是要生命影响生命。因为活出见证是我们生命的彰显，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所到之处要散发出那个馨香之气。那我自己就曾经是因为来到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弟兄，他与众不同，我就感受到在我们那样子的行业里边，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没有那种的狂傲，没有那样子的就是花钱如流水的那样，反而是很谦卑。那我就跟他聊天，他说因为我信耶稣基督，所以他这本圣经到现在我保留了20年，他送给我的一本圣经，然后带我在国内走入三十路教堂，带我第一次走入教会。 所以说见证很重要，你说不出来他身上散发的那种的香气，但是你就渴慕这样子的香气。他身的，你在他看到同样经历疫情，基督徒就没有那种的害怕，我们有一种笃定，我们知道神他要审判谁就审判谁，他要接我去天家，我快快乐乐的接天家，神要留我在地上，我就踏踏实实的完成神给我的托付，我就按照他的旨意被他建造。这是我们对待生命的意义。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使徒们不仅是在传讲福音，他们是在活福音，不仅是在传讲基督，而是活基督。正如我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在20多年前她来到加拿大接受了福音之后，她特别希望她的先生跟她一起去教会，然后每次她到星期天早上她带着她女儿去，然后呢就想让她先生去，然后有一次她先生就说的，你还去教会，我看你该吵架吵架，该跟孩子发脾气发脾气，没什么改变，你去教会都这样，我跟你去干什么。一句话让他自己突然间想到，他在教会那时已经是执事，但是他在家里边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所以他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问他女儿，以后啊咱们在教会听到的什么，你帮着妈妈来监督，看妈妈做到没有。现在的这个女儿已经都有了两个孩子，那她的先生因着她的改变而走入了教会。所以传很重要，而活更重要。正如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这等人叫他死，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就是让我们里面的生命透过我们这个肉身能够见证出来。所以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就要怎么样，要效法他，要跟随他的脚踪行。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当众人被圣灵充满，用各地的乡音讲述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反应，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你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也就是说你们无非是喝醉了在说酒话。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是什么感受，我会联想到主耶稣他曾经的遭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旁边一边一个强盗，那里在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怎么样，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接着我们还看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我们的主，说他救了别人怎么样，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相似，你行神迹，神你给我行这神迹，让我你只要给我行了这神迹，我就信你。我们 应该是十几年前哈，就有一个姐妹，她有一个瘤，然后她的先生是一个非常在咱们在加拿大一个很高的一个公司里边的，核电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CEO， 他就说你们祷告，你们祷告，你们只要让我太太这个病，她因为很害怕做手术，不让她做手术，让她好，我就信。结果怎么样？神真的在她最后做手术检查的时候，那个瘤像乒乓球一样大的瘤没有了。结果她信了没有？没有信。她说什么？那是医生误诊。所以靠着神迹是不可能信。在约翰福音记载了神迹，约翰使徒告诉我们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信那位神，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要借着神迹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只单纯的看神迹。我们要仰望那位祝福的神，而不是仰望那个神的祝福，这是截然不一样的。主耶稣他能做，他能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完全可以，但是他从一降生到最后到哥哥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所以他在最后的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在科提马尼园的祷告，他说，主啊，若要让这杯挪去，然而不要成就，要照你的旨意，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他是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意思。他就为了救恩而来，所以说他可以做但不做，这是最大的爱。我们是不能做还要做，这是最大的区别。所以说主的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以他无罪的身体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神的救恩。这样子的舍己，这样子的爱，是我们该效法的。他不被世人所理解，甚至于被人耻笑唾弃，但是怎么样？他忍受一切。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也一定会遇到这样子的挑战、质疑，甚至是逼迫。为什么保罗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如果福音不被认为是愚拙的，他就不会讲这句话。但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曾经被人嘲弄？那我听到有一位弟兄啊，他在中国的海关工作，每天早上拉开抽屉都会有一个信封，就是前一天分的那些钱。大家知道海关那要放行，所以他们会统一的有。那开始的时候他会，那是他的应该说是灰色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在拿那个钱袋的时候，他心里有不安。那有一天他跟就是借着祷告，他顺从圣灵的带领，他就去找他的领导，把那个信封退给了那领导。那领导呢就误解了他，以为他觉得分的少。他说的咱们是都是平均的，都是一样的因为上一单可能是那个货物比较少一点，以后每次都会有的。但是他勇敢地说，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之前我不知道这个是受贿也好啊，怎么行贿也好啊，什么这些我不该拿的钱我拿了，那现在我知道这个钱我不应该拿，我宁愿不拿。那领导说他傻，但是后来领导特别害怕他，因为怕他去告发，所以后来我听到这弟兄说他为此辞掉了那个工作。 换了一个其他的工作。这是为主做见证，在世人这绝对是个傻子，但是他在天国里边被神所纪念。所以说，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边大家注意那个若字，神没有要求我们你们必须跟从我，跟不跟从是我们自己，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我们自己决定的。但是如果你要跟随了主，就应该要效法他，背起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所以说，这是主给我们的呼召。什么叫跟随？跟随就是他在前面，我 follow 他，他往左我往左，他往右我往右，这叫跟随。所以在旧约当中最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后边会学到，就是路德对婆婆的一番表白，是对这个跟从的最好诠释。那里边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那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就葬在那里。所以这叫跟随，除非死能够使我们分离，否则的话我就死死地跟着你，这叫跟随。我们在四福音当中也看到，主耶稣他三年半的服事，走遍了加利利，他施怜悯医治病痛的人，将天国的奥秘用非常通俗的话来教导讲给人听。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福音，要让慕道的朋友能够讲他们听得懂的话，而不要说那些属灵的黑话。这是我们有一个弟兄特别提醒我们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啊讲一些属灵的所谓的属灵黑话，那慕道朋友就不明白什么叫交通啊，啊，什么叫摸被圣灵摸到啊，这些就说我们要讲慕道的朋友能够听得懂的话，要让他们能够明白，目的是要明白神的话，像主耶稣那样用爱心来服侍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神借着各样子的人事物来陶造我们，制作我们，使我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神没有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天使，天使比我们能力大多了，一个天使就可以杀死185,000的亚述大军，但是神没有把那个传福音的使命交给他们，而是交给了你我这些不完全的人，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被神所建造，我们更多的了解福音的实质，我们更多的经历神与我们，我们与神同工，经历神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勇敢的来见证神的大能。所以属灵的前辈弥陀生弟兄有一句话啊，我非常喜欢，他说神所看重的器皿是哪一种更贵重，并不是哪一种用处更大，神乃看重价值，不是重用处，神乃是重品质，而不是重大小，神重视品质过于用处。我们人很多的时候是看大小果效，而神衡量一个人的标准跟我们不同，所以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被谁所拥有。为什么有些现在的陶瓷这么的贵重，不仅仅是因为它制作精细，而是曾经谁使用过这个碗，那就成为了多么多么 值钱的东西。这里边告诉我们，如果一枚银币它掉了，它对于我来说，我丢掉了这个银币，对于我来说那银币就没有价值了，它还是一枚银币，它还在那里，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价值。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在神面前成为那个丢掉的那个银币，成为神所拥有，我们被神所拥有。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神在乎的是我们，不是说我们能不能被使用，而是我们要不要被神使用。你先不要考虑，哎呀，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而是我愿意不愿意像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个小孩子，他愿意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拿出来给神。至于这五饼二鱼能不能喂饱五千人是神的事，而你愿意不愿意奉献拿出来，这是我们的事情。所以求主要来开启我们的心，人要自洁，成为贵重的器皿，成合乎主用。让我们一起来加油，一同来建造。当我们来跟随耶稣脚踪行的时候，我们被建造，那教会一定是兴旺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五旬节与圣灵降临是同一天，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五旬节是一个丰收感恩的日子，要把极少粗俗的果子来献给神。那在逾越节的后边的50天，也就是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第50天之后，照着神的应许，圣灵降临，结出了教会粗俗的果子。所以要兴旺福音，必须就要是圣灵发起，那神要他在中间做那个和好的工作，我们要成就神的旨意，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一起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引领，我们来做。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就是我们要神的能力加上美好的灵性加上方法。我们传福音是要发挥各自的恩赐，比如有的弟兄姐妹比较喜欢表达，那他就可以把福音讲得很清楚。那有的弟兄姐有的人就不善于言语，但是他喜欢唱歌，很多的诗歌就是一篇讲道，你可以唱给福音朋友听。那你说我既不会讲也不会唱怎么办？你总可以听吧，你可以听有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倾诉，他们愿意你成为他们倾听者，让他们来倾诉他们心里的苦闷软弱，陪他一起祷告，一起来恢复他们里面的力量。所以说不要说我没有恩赐，在福音书里边耶稣说那5000两、2000两和1000两里边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有1000两银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恩赐，多给的你只要多赚，神还要加给你。所以我们要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被神所用。正如神所说的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中彰显，他不仅仅在拿撒勒人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同时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如今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历世历代的使徒门徒众圣徒都结出丰硕的果实。如今2024年要看我们瀑布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是不是在年底分享的时候，我可以说感谢神，我结出了神所给我的托付所结出的果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感谢您借着神的话，让我们不论是讲的是听的，都在领受神所给我们的能力。我们知道
大灾镜前的奥秘是神在肉身中彰显，我们也当顺服圣灵的引领，让那基督的生命透过我们活出来。正如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让我们有这样的美好见证，发出那馨香之气，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